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7月26号，公元2005年9月29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达赖喇嘛在纽约接见华人，重申秉持中间道路。中国政府在西藏成立首个未成年犯管教所，往返西藏的儿童村学生被尼泊尔警察监禁。西藏著名歌星亚东为宣扬西藏歌舞文化开办音乐坊。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接见华人时重申秉持中间道路，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本周二在美国纽约接见了藏人团体和汉人学会人士，并且接受中国民意人士的提问时重申秉持中间道路，寻求西藏自治。大纪元消息，达赖喇嘛在会见美国华人学者和民意人士时表示，自己将不会改变中间道路的立场，如果西藏能够高度自治，不但不会分裂国家，反而有助于联合，但是暴力压制是无法解决任何问题的。达赖喇嘛表示，西藏流亡政府已经通过民主选举产生了内阁最高领导人，自己处于半退休状态，因此西藏流亡政府的目的不是回去控制西藏。中国民主党主席倪玉贤向达赖喇嘛提问说，中共很可能崩溃，届时西藏是否会独立？达赖喇嘛回答说，中间道路是为了西藏人民的利益，西藏的精神信仰内涵丰富，但是人民的物质水平还很低，让600万藏人和汉人一起生活，对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帮助。汉藏学会发言人薛威向达赖喇嘛提问说，北京政府对转世班禅的认定只是说自己说了算，将来达赖喇嘛转世之后会不会乱？达赖喇嘛回答说，1969年他就宣布达赖喇嘛的存在与否由藏人来决定，自己一直希望能够到五台山朝圣，但是一直未能如愿。本周二，达赖喇嘛在美国纽约会见藏人团体和华人学者及民意人士时，哥伦比亚大学学者陈破空在会见中向达赖喇嘛提出建议，达赖喇嘛的立法机构必须由人民直接选举，而不是北京任命。北京可以在西藏驻军，但是军队只能运在边防，而不是干涉西藏的内部事务。陈破空还向达赖喇嘛建议，西藏应该有自己独立的税收体系，然后和全国一样实施财政主权。他还指出，西藏的教科书应该由藏人自己制定，而不是北京政府的强加，并且享有外交主权，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与其他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广泛的交流合作，这样有利于西藏的发展。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各州为期20多天的访问后，于今天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明天星期五返回居住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小山镇。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为了加大控制西藏整个局势，并严厉打压藏人，中国政府开始着手对付一些指控为触犯法律的未成年藏人，在昨天正式挂牌成立了西藏首个未成年犯管教所，但是中共官方媒体没有透露具体地点。根据新华社报道，昨天28号在西藏自治区成立了唯一一所关押未成年犯的场所，该管教所是经过近3年的筹建完成，基础建设投资1082万元，总面积达6433.47平方米，上周六24号正式收押了第一批未成年犯。未成年犯管教所所长边巴说，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西藏未成年犯罪不仅存在，而且有上升趋势。过去 未成年犯与成人犯关押在一起，不仅容易产生犯罪交叉感染，而且不利于针对未成年的生理、心理特点进行改造。未成年犯管教所办公室主任黄勇说，管理、教育、劳动是改造罪犯的基本手段，而针对未成年犯，把教育放在首位，因此未成年犯每天要上7节课，主要学习中国的法律和文化知识等。据本台了解，由于近年来在西藏来自中国各省市的移民人口不断增加，从而在各街头小巷建立了网吧、酒吧、歌舞厅和游戏室等，导致西藏很多少年儿童故意逃课，沉迷在这些娱乐场所中。另外，有很多因交付不起昂贵的学费而自动退学的贫困家庭子女，也整日游荡在汉人经营的娱乐场中，甚至有些因为所需费用走向犯罪之路。这种现象日趋上升。中国政府为了加大在西藏的经济建设，来谋取自身利益，将一个清静的佛教圣地改变成现代化的繁华闹街，使大批青少年堕落成性，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并影响正在成长的新一代藏人的身心健康。中国当局为了专门惩治这些被迫犯罪的西藏青少年，而在拉萨设立第一个未成年犯管教所，以各种方式进行管教，但是却没有调查和澄清这些青少年走向犯罪道路的真正原因。是谁逼未成年藏人犯罪？这个问题今后将可能再度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请继续收听新闻。往返西藏的儿童村学生被尼泊尔警察监禁，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汪忍琴发来消息说，据一位知情者透露，印度西藏儿童村学生诺布茨任由于母亲去世，他从印度往返西藏日喀则吉隆县参加丧事的途中，在尼泊尔境内遭到拘捕。诺布茨任于本月24号被尼泊尔警察移交给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本月28号被加德满都移民事务署以非法入境尼泊尔的罪名监禁在加德满都的森德简监狱中。消息透露人证实，尼泊尔移民事务署对诺布茨任处罚金额为55美金和25000尼泊尔卢币。由于往返故乡的西藏儿童村学生诺布茨任无法承担高昂的处罚金，因此目前仍然在监狱中。据了解，按照尼泊尔的宪法，如果诺布茨任无法上交处罚金，将必须在监狱中度过3年3个月0天的时间。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在西藏境内外具有很高知名度的西藏著名歌星亚东，为了将更多更好的优秀西藏歌手和西藏歌舞音乐文化推向全球，本周二在成都正式成立了西藏卡鲁亚东音乐坊，亚东转为幕后制作人。根据中华网报道，本周二27号在成都举行的西藏卡鲁亚东音乐坊成立仪式上，创办人西藏著名歌星亚东唱起了他的经典歌曲《向往神音》。在音乐界的好朋友罗念一、荣中阿佳、郭尔加毛季、著名作家阿来等人的祝贺声中，亚东正式宣布西藏卡鲁亚东音乐坊正式成立。从今天起，他本人将转为幕后制作人。今年4月22号，亚东在成都玉林西路的一个酒吧中被一醉汉刺伤后，经过5个多月的医治，目前已经痊愈。本周二上午，亚东宣布转为幕后音乐制作之后，罗念一、荣中阿佳、郭尔加毛季、阿来等来宾纷纷发言，就如何繁荣西藏音乐进行了深入探讨。报道指出，亚东和他的合作伙伴成立的音乐坊分上下两层，楼下是宽敞明亮的录音等待区，除设有音乐茶座外，还有数千册有关藏学的图书，楼上是影视制作区，里面有2个数码音乐录音棚，3个编辑室，并从北京和广州引进了专业技术人才。亚东介绍说，音乐坊目前的设备和技术力量，除了可以制作录制唱片，还可以拍摄制作音乐电视专题片，甚至对电影电视进行后期制作。亚东强调， 在今后他要利用丰富的西藏音乐文化资源，通过音乐坊把更多更好的优秀西藏歌手和西藏歌舞音乐文化推向全世界。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播送的巴瓦基桑坚称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
根据波罗鼎的请求，公元1728年7月，清史左部御史查朗阿副都统麦律统帅满洲、陕西、云南三地15400兵力分西宁、西康、云南三路压向拉萨。当清军占领拉萨时，波罗鼎已于1728年5月打败阿尔布巴等人，清皇给波罗鼎封了贝子君王、卫藏政务主导者、多罗贝勒等众多的官衔。为了避免发生突然性的战乱，清朝决定复都统马拉和内哥学士、森格吉、川卡兵2000余人继续留在西藏，查朗阿副都统麦律等其余官兵全部撤回。西藏发生内乱后，为了达赖喇嘛的安全，清皇有意将达赖喇嘛暂时的迎请到礼堂。这一期间，拉萨的莫隆切莫祈祷大法会交由温洁净美以西扎巴活佛负责。公元1728年11月23号，清皇派人送来大量物资，七世达赖喇嘛带着三大司、热枕司、上下密院30多人、大臣法院扎巴40多名以及随从从拉萨转移到礼堂。七世达赖喇嘛抵达礼堂后，清皇派遣阿布吉与美迪嘎大喇嘛丹增却达、圈别达杰、内务大臣之子克雅汉等送来大量的礼物，并且代表清皇向达赖喇嘛表示问安。美日扎嘎和马拉作为七世达赖喇嘛的服侍留下来，派新总平为主的官兵2000人作为护卫。同时清皇要求达赖喇嘛的父亲到北京与其会晤，表示所带随从不限，任由达赖喇嘛的父亲选择定夺。达赖喇嘛的代表果玛查藏堪布阿瓦南卡赶经返藏时，带来了清皇给达赖喇嘛的亲笔书信。清皇在信函中提到，吾对尊贵的达赖喇嘛陛下愈加崇拜，现陛下已来到礼堂，此乃家事，但因恐汉帝之酷暑隐疾而不敢邀请，吾日后出行时有意见机会晤，并准备在离礼堂不远之地为您修一座寺庙，将来返回布达拉宫之日，吾定将听取经道。此后不断有使者送来礼物及信件，达赖喇嘛的父亲抵达青岩峡地时，清皇派遣大使迎接，并在与清皇会晤时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赐封达赖喇嘛父亲为普国公。清皇为了表示对达赖喇嘛的尊重，特派班兹布洛卡和达赖喇嘛父亲的随从朵吉茨丹前往礼堂祭谢哈达。达赖喇嘛的父亲返藏时，清皇特意赠送了自己的帽子和孔雀玉祥、一套衣服及许多绸缎、金银财宝。公元1730年，有大清国库拨出14万银两，在穆雅嘎大地方为七世达赖喇嘛新建了一座寺庙。由于这一年达赖喇嘛患病，其仆人美日藏嘎把这一情况禀报清皇后，清皇立即派御医胡林琴和朵吉贾西琴前来诊治。也在这个时候，礼堂地方发生地震，七世达赖喇嘛搬到嘎达地方住下。公元1733年，波罗鼎致信清皇，清岩驻西藏之2000兵士与其奉新随由清岩所供。
以上听到的是巴瓦基桑坚称中译的略论西藏与满清关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米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